你内心里头觉得很美的境界出现了，你选择那个最美的境界，或者是那个地方股票正在高涨，你正好要去，你想要要买一下，那地方大概是。为什么呢？因为心这件事情呢、它是你只要陷在那个地方就被绑住的。我讲一个故事，这是由于我们同修跟我讲的。他说有一天他睡着了以后，他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那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像百货公司，就全世界大概没有那么大那么美妙的百货公司，太好了，各种珠宝衣饰种种东西应有尽有，进去就太好了，对不对？福报很大，对不对？所以爱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那当然了，爱漂亮的衣服就拿了就穿上去，爱漂亮的装饰品呢就往身上带，各种东西往身上拿，往身上染，染到最后自己全身变得很臃肿啊。要走出来的时候他发觉他根本走不出去那个门，那个门不够大，他那个穿的太多了，可是放又放不下，那些东西每一个都是举世的珍宝都不愿意丢下去，看起来都是他认为最好的，贪执太激太强了，他不愿意放下来所以他走不出来。就正在走不出来的时候，突然间一片黑暗，灯都熄掉了，一片黑暗了。现在呢他紧张了，原来这里就是一片漆黑，原来是这么好的地方是一片漆黑那叫长黑不是长红好了，他一紧张呢，他说念地藏王菩萨快来救我念地藏王菩萨了。果然地藏王菩萨应时而现，就在他的面前出现，拍拍他，门就在旁边，你出来吧。但是这一位已经堕到地狱里头来的，全是说我这么多宝贵的东西怎么可以把它丢下来呢？这个不愿意丢也不愿意割舍，这些东西不愿意割舍。但是地藏王菩萨跟他讲，你唯一能出来的就是把东西丢下来，你不可能带走任何东西，因为你老想带着东西，你所以你走不出来。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把法门都告诉你了，你还这样子。所以地藏王菩萨不见了，现在走不出来了。他正在紧张的时候，他又喊着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在远远的声音告诉他说，你放下来就出来了。所以他正要想要放下来把它拨下来的时候，他说灯也亮了，自己也从梦中醒来了。我说哎呀，你这个梦简直实在是太生动的写照了。我所在经文里头能看到的地狱绝对说没有写着一个丰都那个鬼城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四川有一个丰都鬼城绝对没有这样写的啦。然后写个说这是地狱，那你还会进去你逃都逃掉了。地狱一定是很美的地方，地狱一定是很容易激动你的地方，地狱是很容易牵动你的地方，也就是你心不静就会粘上去。你看那个苍蝇会粘在那个粘的黑黑的那个粘纸上就是因为他以为那个地方很好，一飞过去啪就粘住了，再飞两招呢就连翅膀通粘在那里了，连飞都飞不了了，地藏王菩萨都救不了他。所以我们上次给各位谈过的那个这个盂兰盆法会指的是指解道险解道险就是因为贪而产生的执着，其实那就是恶鬼道，就是地狱，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五趣不管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都是五蕴四圣的结果，他用去的东西来引诱你，你很容易想要去。所以你看小孩子书读不好打电动玩具，是因为电动玩具是去是不是？这个家庭这个先生呢工作本来做得很好，对不对？整天呢想要去赌博，一赌以后就上瘾了，是不是？吸毒也是去你知道吸毒吸起来一开始他会使他精神爽快那爽快几次以后那是去以后就把他的整个神经系统毒坏掉， 然后把他的钱全部通通拿来做这些东西，而且还要跟那些贩毒的人做朋友，那不是地狱是什么？一开始吸的时候也是很爽快啊，所以好的东西都要小心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是五趣啊，五趣呢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但它通常都是从境界而来的。五眼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一共是五眼，也就是说得这个净五眼，你能够净化你自己的五眼，最后成佛眼。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头呢，我们会讲到佛眼，尤其是在第二会的时候呢，那么讲到了佛眼，就会讲到佛眼的问题。那么这个无解脱，他说我具五根成五力，我们上个学期讲过的五根五力啊，在37道品里头，五根是指性、净、念、定、慧，性根、净根、进步那个净，念是一个很好的正念，念头要正，念根，定是定根，慧是慧根，它产生五种力量，是信力，要好的信仰，正确的信仰，自己很丰足圆满的信心，那是产生了净的力量。净呢是光明净，是使自己精进的力量。念呢是我们念诸在之，念佛如佛在，那是念佛。定呢是念心里头有禅定的修为，那产生力量。慧是智慧产生的解决问题、破除种种魔障的力量，所以它产生具足五根，成就五力，五种力量。那么得菩提即无解脱，是解脱五趣叫做无解脱。我们刚才讲的五趣，那地狱、恶鬼、畜生、人天，解脱这五趣，那就是无解脱。还有一个，他说成就五分法身相，我们的身呢、啊、就是相，我们供佛的时候那个相啊，其实指的是我们的行为，它是我们的相。五分法身相是哪五支相呢？是第一相是戒相，第二相呢是定相，第三支相呢是慧相，是戒定慧，是三觉，然后是解脱相，第五柱香呢是解脱之见香，连之见呢都解脱了，叫解脱之见香。所以呢，我们这个五柱呢香呢，是我们心里头如燃香人自己所发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慧，念佛讲的五。那么你看，你合掌起来的时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呢就从后面数过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接下去就是转极念。转极念的时候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直念下来，念到你这里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维那会敲两声，已经靠近了，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这样念，我们全部呢通通都会相融，而且呢是可以光光相射，每一个人呢舌灿莲华，通通都在这个地方念佛，一起成就，他就能够完全的一起。你注意合掌起来，这里面是要这个你要离开你的五浊，解脱你的五趣，离开你的五苦，而且呢你呢要在这个地方成就的是从五根成就五力，在这个地方呢成就五眼，然后呢要在这个地方成就的是五分法身相。我常常觉得我很多事情我很奇妙，我第一次讲五慧念佛，听五慧念佛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这五慧念佛一定有一个原因，
但我相信跟五分法身香很有关系。他说后来我就到处查五慧念佛，后来我在大藏经里头查到了法藏法师他写的这一本净土五慧念佛列法事集藏，在这里头把五慧念佛写得这么样的清楚。他第一开始的时候是缓念，再来呢是一个是平生缓念，一个平上生缓念，这两个都是缓念，非极非缓非极念，然后呢到了这个见极念，然后转极念，转极念的时候就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呢是转极念，每一个运啊就是一共有五次，一个运每一运的念五次，到了最后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想大家已经对这个了解了。念佛的这件事情也是佛事，练这个佛事呢就要知道我合掌起来这里练五力五根，要解脱五苦五浊，成就五眼，成就五分法正相，全部都在这个地方，要在这里成就。这个念佛你练起来，你从这里这样练上来，你自己就会非常专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所有的佛法都运诸于你的掌上。那么这个时候是无念之念，这个无念之念是不二门，可是无常的声音它是一个第一义谛，全部都在念佛里头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念佛这件事情，也就是脱世贤法生解门，你在念佛那个地方经常念经常生解，这件事情就是脱世贤法生解门，你不断的开悟就是不断的生解这个佛法的宽广无边伟大。你今天学过的过去学过的都会在你的念佛那个地方全部都融摄在那里，所以那个念呢，这个念佛呢就非常的圆满。到最后你会发觉念佛无所谓有念无念，有念无念都是边界，只有念佛，这就是你能真正在那个地方最后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体验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知道是脱世是显法，可是法一定不离开世，我们在事理圆融这个部分我们讲过的，所以每一个佛事里头都有理，可是每一个理的东西都会展现到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来。我们刚刚谈的不管是你要离五苦五浊五盖，成就五根五力，这个进五眼跟五分法生相，成就无解脱，这些东西呢事实上通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表现出来的，所以理呢又表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去。当然你要更留意一件事情，这个就是禅门的一个最重要的它的一个禅门的一诀了。什么呢？就是参悟。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每经过一件事情，你在那件事情那个地方参悟，就是脱世脱这个世，然后你能显法，在那个地方我却能够领悟到佛法，所以你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领略到很多的丰富的圆融的佛法，所以脱世显法，这也就是所谓参禅，所以能够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呢能够体会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就随时随地呢佛都在为我们说法，那么你会觉得怎么会不是二十四小时念佛呢？所以脱世贤法，所以佛与我同在，时时刻刻佛光都普照着你，所以这呢也是脱世贤法禅门里头他称它叫做参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一事一物都在参悟，一个杯子掉下去都可以使他开悟，那就是他不断的在开悟，所以无情说法的意思他意思也在这里， 禅门讲无情能说法。什么叫无情能说法呢？就是并不是一定是特定的对象用文字经过思考过的东西来为我们说法，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种种自然界都在为我们说法，种种的不期而遇的事情都在为我们说法，种种日常生活当中邂逅的事情、偶然发生的事情都在为我们说法，它并没有特别安排的呀。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佛法，所以我们活在佛光里头，就光凭华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读华严会知道富贵佛门富贵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看看脱世贤法，这个文殊菩萨指导善财童子在华严经最后入法界品，那么要他去参53位菩萨，其实参53位菩萨其实也是无情说法。这53位菩萨就是他从这边一直走过去，一个山头过一个山头，一个城过另外一个城，所碰到的就是一尊一尊的菩萨都为他说法。其实我们人生只有那53位菩萨可参吗？我看不是，今天来的各位通通都是菩萨，我们彼此之间相处的言行的一举一动的都可以参悟出佛法出来。所以我们说脱世贤法生解门是这个意思的。我们把脱世贤法特别把念佛五慧念佛呢也给各位做一个解释的。我们第九呢谈到了14格法异等门。什么叫十事呢？十事呢是指现过未三世，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这三世。可是现在这一世里头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是每一个都包含了三，就变成9个，然后总体合起来变成一个，所以把它加起来叫做十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我们佛法里头我们要注意14格法为什么异乘呢？早期的时候佛世尊所讲的是阿含，那么阿含讲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进入了大圣的实教，那么每一个时间都不相同，所以14格法异乘门不同根进，不同时代，不同的引导，14格法异乘门是很清楚的。我们自己而言，我们自己心灵的世界而言，你看昨天是我的过去，现在此刻是我的现在，可是我的这个现在即刻成为过去，我的念头可能是下一念，所以三世通通具足在这里的。我的新的世界里头具足十世，在我这个具足十世里头呢它是异乘的。为什么异乘？因为我们在变，它的时间本身在变，时间变了以后空间跟着变，空间变的时候呢时空一变，人事实地都在变，人事实地变一变，所以一切法是无常，佛法本身就是无常。所以佛陀讲说49年说法一法未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执着在其中的任何一法。所以14格法是异乘的，是异乘的。问题是要你学了最后14格法回过头来的是一的，然后才能展现异的。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是我们心灵世界里头的14格法，心灵世界里头的14格法我们知道讲变异能变，是我们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变，我们的心呢经常都在变，变化无穷。我们呢在唯识论里头，因为华严经呢它事实上是被归为有宗的经典，也就是说在整个学术上是把华严经归类成有宗的，般若这个系统称它叫空宗的。 那么有中这个部分的奠基就必须一定要把它奠基在唯识论上。那么唯识论上有一套他佛学的心理学，他这个唯识论里头讲的八识，而这个八识里头讲能变，就识能变，我们的识呢是变，十四格法呢亦能，就是因为变的问题。所以变的问题里头呢有三变，第一个呢是一熟能变，第二个是思量能变，第三个是了别能变。我们针对这三个能变来看十四格法异成。什么叫一熟能变呢？一熟能变是指的是指阿赖耶，我们的八识里头，我们的心的最后就是到有一天我们死掉了，我们的整个的意识我们以为没有了，死了以后已经无所知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东西会摄炼成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称它叫做阿赖耶识，其实它是一个识，它不是你的真如，所以这个识呢事实上是一个尘劳，它包在我们的真如门，真如心真如这个真如里头把它包起来，它就是阿赖耶的这个一熟能变。今天我们这个东西下一次呢我们就带着这个业又展现出来，那个呢却也能变。什么叫能变？这一辈子做这件事情我常骂人，我不一定下一辈子啊一定呢要变成一个被骂的人，他会变，变成别的东西，不见得说甲杀了甲不小心杀了乙，这个乙不小心被杀了已经很惨了，他下一次又因果报应，他变成一个凶杀的这个凶手去杀，不小心杀了他的那个人吗？不是，因果不是这样解释的，因果仍然还有变异，变异就是果报的变异，那个是一熟能变，就是你成时间一变，它会一熟而变现另外一个行为出来，它不见得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它会变现成各种不同的东西。讲到这个部分呢，我跟各位讲，有一本书过去我讲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 Life After Life， 可是还有一本书，那本书叫做 Life Before Life， 就是我的前生。但是研究的人呢，他并不是去研究所谓这个有临床死亡经验的人，他不是，他呢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家，他很会帮人家催眠，他是把人催眠了以后，然后再来问说你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为什么选这个时候来，你要来的时候是谁指使你来，有没有谁给你做参考你才来的，他问好多问题，最后他归纳出来，他发觉其实人还有一个前身，而有些东西很奇妙，被他催眠催到了深度的时候，他所讲的说，有的人讲说我过去是印第安人，我的家住在一个地方，我不太清楚那个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什么样子的屋子，然后他醒来以后觉得很奇妙，他就到印第安保留区拼命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在催眠中所看到的那个景象，那是他的家。也有过这样子的事例，并不是每一个催眠者都可以说出他过去的前身，但大部分都可以说出一些出来，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在科学的研究上并不是十足的科技。为什么？科技就是说可以重复证验的，是不是？科技这个东西是可以证验的，他所讲的过去又不能证验怎么办？所以这本书呢叫做 Life Before Life，你的前身，这是心理学做的属于精神生活的研究的另外一部分。这些事情也很奇妙，但是过去的会跑到这边来，所以我们知道并不是只有佛家才讲轮回啊，西方过去也是讲 reincarnation， 就是讲轮回的问题，就是轮回，其实这是一手本身就牵动了我们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就整个生命的世界一手，它也牵动着我们人生有生之年不断的在那个地方一手。你看有一个点子自己想不透，那个点子不断的干扰了自己，使他一辈子只是为那一件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你很容易了解的。我们在做这个諮商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如果说某一个人他内心里头有一种自卑，这个自卑呢，他形成了以后，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产生一个异手，自卑以后，他就拼命的想要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让人家也能够刮目相看他，因为他表现出来一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表现完了以后，他还要继续追求一个东西，他都在追求一个要人家认为他也了不起的那样。最后他没有变不出什么把戏出来的时候，他呢还是想要变，最后变到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以后，像疯子一样。我们讲说一手他能变，变成这样子的一种困扰出来。所以一样的，他第二个思量能变，思量是指分别式，那是指摩那式的部分。我们有了价值判断的取舍，我们就会产生一件事情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个婆婆看到新过门的媳妇儿，一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媳妇儿怎么搞的，她看那个样子，我觉得福气不够大。好了，她有了认为她福气不够大的时候呢，她小孩子生，她第一胎生的是一个女生，她就讲，你看福气不够大才生女的。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呢，总是要感冒的，哪一个小孩子不感冒不生病的呢？他你看福气不够大，一个礼拜就病一次，两个礼拜要看医，又要看医生。他呢越想越对，其实那个判断常常在影响着他，其实是虚幻的，懂？他影响他的行为，他也能变，他搞出很多的业障出来，思想能变。我们对这个社会一个不满的念头，它也会能变。有一天我坐上了计程车，这计程车司机回过头来，先生你看，我们这个台北市你看算是国际化的都市吗？我说对不起，我没有看过其他的国家的城市，因为我从没有出国，我不知道别的国家城市是怎么样，所以我实在不知道国际化是什么。因为我是想，其实我并不是没有出国，我只是跟他讲我不知道，我跟他干脆跟他讲我没有出国过，那你认为呢？我把我的挡掉，我来看他的国际化，他就告诉我说了一大堆国际化的观念，而且他对这个都市非常的不满。那么我就发觉，就说一个人开始有了一个偏见的时候，他就很不满，他开着车子都要边开边抱怨的，啊，那我们很可以容易可以了解。当我们把自己不要陷在里头，我们仔细去看看一个人，他真的让他细数下去，你就会知道他有一个分别式在影响着他，那也会影响他开车子的情绪，影响他开身体的健康，都在影响。所以思量能变。第三个是了别能变，所以。了别能变呢，是我们之中一般的思考逻辑的能变，它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我们意识上的运作。我今天得一个新的资讯，说啊，我今天看报纸讲说，一个资讯来了，听我报纸上看到的，说郝院长中风了，影响股市。我这不是判断了，都是听来的，是不是？但是也会接着影响到判断。反正能变，我们知道能变的东西很多，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三度空间的改变，这里边都是异常，产生各种不同的业事，产生各种不同的行为的后果。要注意，我们是在变异里头的，所以时事格法异常们，坏的也是在变异。我们要成就正等正觉，其实是各依自己不同的根性因缘。是异乘门的，而不是我们的门都一样的。每一个人根性因缘不同，修行正道悟法解义通通不同。第十个，主办圆明具德门，这一门讲由法法皆然，随举一则变为主，连带缘起便有主办。你举其一那个为主，比如说你主修的是净土，那么你禅、华严、天台、俱舍、三论，你都应该精通了解， 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球，你放在桌子上只有一点落地，那个是主，其他的呢都是判，主判原名，记得吗？不是说，好像好多人都说我们只要好好的念佛就好了，其余的我通通不要，念佛最好最重要，其他的不重要。那么你就只知道主，你不知道判，所以不圆明，一定是主判圆明的。我们在这里说法，此刻在说而言我是主，就听而言你是主，就说而言主判圆明，就听而言主判圆明，就说而言说者是主，听者是判，但是并不是只有主一定有判。就听而言，听者是主，讲的人是判，但必须要这两个是圆明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没有主办的。我一个人怎么说？有啊，我也说过，到电视里头去录影录这个演讲的话，那么就真的打个灯光，你一个人对着无人说起来了，那个是主啊，但是无办，事实上还是有办。为什么？我看到那些椅子啊很像是办，也讲起来了，还是办，你不能没有，没有是不可能的。所以主修什么一定有办的了解，最后通通把它融受到你的念佛门来，你只有念佛，而且一生佛融受一切法门，这就是念佛达妹门。所以华严最后也回到念佛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六度万行中，每一度都是主，而其他的相对的都是判。感情跟我们的理智之间，我们的感情是主的时候，理就是判，不可以没有理。我们的理智是主的时候，感情一定也是我们的判，所以感情跟理智才会融合在一起。佛法是主的时候，世间法是判；世间法是主的时候，佛法一定是判，所以它是不二门的。所以主判原名即得门。此刻是菩提禅是主的时候呢，十方法界是判。到了忉利天去的时候，就是须弥山顶上去开法会的时候，那么菩提禅是判，须弥山顶是主，所以主判圆明具德，是这个样子的具德的。我们把十门呢，已经给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把它最后做一个总的一个叙述啊，就是我们知道整部的一个华严，在还没有进入华严经之前，我们必须要真正深入的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领把握跟领会。怎么样的把握跟领会呢？因为啊，整部的华严经分成四个部分，就是信、解、行、证。第一部分讲信，那是初会讲信，二会也讲信的一部分，所以第一会到第二会讲信。那么从第二会一直到第七会，它是讲解的。第八会呢，那是讲行的。第九会呢，它是讲证的。所以信解行证呢，在这部经里头很有系统的，每一次的这个宇宙人生的宗教大会呢，它都有一个主题，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讲义的第六页，华严经的四分说，也就是第一会呢是举果现落生信分，第二会到第七会呢是修因切果生解分，但是第二会的头仍然还是在讲信。那么第八会就是脱法进修成行分，那么第九会呢是依人证入成德分。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说法的法，这个法要呢，我们看成观大师的七度九会颂。成观大师啊有七度九会颂，在七度九会颂里头呢，那么他有这么一段颂，我们把它念一念。人中有三处，道场普读园，就是这个法会呢有三处在人，在人间里头有三处，有一处呢在菩提场， 有两处呢在普光明殿，所以一共有三处。菩提掌就在菩提树下，普光明殿呢是龙王所现的一个光明殿。那么他的道场呢就是这个菩提场，那么普光明殿那个这个几孤独园，这个几孤独园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人间的三处。因为有两处在这个普光明殿，有一次最后的一次呢在这个几孤独园，所以一共有三处，但是有四处呢在人间，五处呢在天界。天上有四处，那么这个忉利天、夜魔天、多帅天、他化自在天，所以呢初会是在菩提掌，二会普光殿，三会忉利天，四会夜魔天，五会多帅天，六会他化天，七八重普光，就是七会八会相同的通通在普光明殿，九会几孤独园。所以初会呢十世界讲的是讲十世界，二会呢讲十佛国，讲佛缘佛眼，三会呢讲十度位，因为第三会讲的是讲十住，第四会讲十行，第五会讲十回向，第六会讲十地，第七会讲等妙觉，第八会讲两千行。这个两千行呢是指普会菩萨云心二百问，叫普会云心二百问，普贤呢贫懈两千头，这个部分呢是两千行，两千行呢就是普贤他做的答复，主要是在通明呢六位因果的问题。第九会呢是法界尽，是讲最后正法界的问题。我们总共把这两讲花了好几个礼拜，等于是一个导论，对于华严经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真正的开始进到第三讲。第三讲就是我们开始就进入第一会。那么第一会的时候，请你把今天发的那个讲义呢要记得带来啊，讲义要把它保存好啊。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那么等一下这个念佛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留意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念的无慧念佛念得非常的这个圆融哦，会非常的这个一种这个大家呢会这个法喜充满。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谢谢。